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41集。当傅如熙接到韦校长跳楼自杀的消息之后，立刻电话告知了初勘现场的同事，希望他们打起12分的精神，防止有隐藏的命案发生。毕竟韦世忠有一个想陷害他的仇家，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用这种自杀的方式来隐藏杀人行为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傅如熙多虑了，经过现场的勘查，韦世忠是在自家阳台上坠楼的，现场是一个封闭的现场，排除了他人入侵的可能性，起跳点、痕迹物都证明韦世忠是自己搬了凳子，踩着凳子越过阳台的护栏而坠楼的。尸体上也没有什么可疑的附加伤害，甚至现场还有一封遗书和一部警方抵达时显示屏幕仍在亮着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关于此事的一条微博，在微博的热门评论里，尽是之前说的那些暴露韦世忠身份的信息以及所谓的证据，而最新进入热门评论的是暴露韦世忠妻子、孩子详细信息的跟帖。这就意味着，从明天开始，韦世忠夺去外地的妻子和孩子将会面临大批网民的言语攻击。攻击自己倒还可以忍，但是连累家人，这让本身就是一个急性子的韦世忠的精神彻底的崩溃了。遗书经过文件检验，确认是韦校长在自然状态下书写的。遗书的内容很多，总结成一句，那就是只有以死来证明清白。然而韦校长的死并没有证明清白，因为第二天一早，他的妻子、孩子果然是如约遭受到了攻击。好在网警已经发现了这个苗头，不得已的开始了删帖活动，同时政府也开始安排工作人员对韦世忠的妻子、孩子进行心理疏导，确认他们相信韦世忠是清白的决心。不过呀，网警和政府的工作量并不大，因为这个热点的舆论可能是因为韦世忠的死亡而迅速的自动平息了。不过毕竟是一条人命丧在了网络暴力的手里，而且这个事件、这一场网络暴力又是谁策划的还未可知。究竟是不是花花和他的母亲策划了这件事情，是最先被需要确认的。要查清楚这个事情，除了对花花母亲的经济条件、社会矛盾进行调查之外，还得搞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12岁的孩子当时浑浑噩噩的状态究竟是不是真的，毕竟没有通过理化检验进行确认过。因为有当时花花离开校长楼的视频，视频上他看起来并不像是装的，所以傅如熙所在的法医部门又对当时妇科检查的录像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不要紧，还真是发现了问题。在妇科医生对花花进行检查的视频当中，傅如熙出于一名 DNA 检验师的敏锐观察力，发现了花花臀部上似乎有一个黑点儿。他对其会阴部的特写照片进行观察，果然确定了花花的臀部上有一个类似于针眼结痂的痕迹。这个发现不仅仅是确认了花花可能被注射致幻剂而导致意识模糊的，而且细心的傅如熙发现这个针眼是三角形的。丈夫和儿子们都在守夜者组织里工作，傅如熙不可能不知道有一个行踪诡异的、被守夜者组织追捕的嫌疑人喜欢用三角形的注射针头，所以在傅如熙的建议下，这个案子交到了守夜者的手里。肖朗听完叙述唏嘘道，哇，原来这网络暴力 这真可以要命啊。嘿，这一帮看热闹的人逼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可怜可悲呀。而萧望则冷静许多，他一直在埋头看案卷，最后他总结了一句，山魈作案的可能性有多大？程子墨嚼着口香糖，
这个不好说了，和山魈有关的案子看起来互相完全没有关联性，他总不会今天杀一个人明天害一个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吧。
因为案件缺乏关联性，所以这个看起来类似三角形针眼的疤痕并不能说明什么。萧望也不深究，接着就说，花花的口供有问题。林墨非常好奇，什么问题？前后几次口供出奇的一致，甚至一字不差，像是背下来的。而且你们想一想，既然这是真的，他当时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还能记得那么多的事情吗？甚至连校长倒水的杯子是什么样子的都记得清楚。聂之轩也附和道，对，按照常理来说呢，导致花花这种状态的最可能的是药物，也就是致幻剂。这种药物是有可能在他服药之后对服药前后这段时间的记忆出现缺失。萧朗说道，你的意思是去调查花花和他的妈妈？哎，之前不是说他们有经济实力一般不会去碰瓷吗？而且如果真的被置换了的话，那就可以排除他们娘俩的嫌疑了呀。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花花母亲一开始只是想讨一个公道，查一个事实，自己都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那么为了面子，尤其是现在韦世忠居然自杀了，他为了逃避责任必然会要求花花把郑慈咬死。明白了，所以需要我们去忽悠花花，毕竟他是一个孩子嘛，要从他嘴里边忽悠出实话。对，解铃仍需系铃人呐，从他入手是唯一的办法。萧望说着合上了案件。
哎，我去，我和林墨一起去。
萧朗呼的一声站了起来，随即又想了想，指着林墨说。林墨头也不抬，要去你一个人去啊？
哎，
萧望呵呵一笑，你们去的话怎么开口啊？直接问他有没有被性侵啊？萧朗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他去呀，自然是不合适的。既然他去不合适，那么这个任务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守夜者组织的两名女成员，也就是程子墨和唐当当的身上了。叛逆的程子墨和害羞的唐当当显然都不是询问当事人的最佳人选。可惜呢，除了他们，其他人都不合适。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试一试的。一人未私，两人未公，去两个人是必须的，而且还不能当着花花的母亲面去询问，因为这样做那就丝毫没有用处了。萧望提出一点，那就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询问未成年人要有其监护人在场，所以依照法律，唐当当和程子墨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去获取口供，而是从孩子的嘴里问出可以顺藤摸瓜的线索。然而这两个不是最佳人选的人选却完成了这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完成的方式也是不可思议的。守夜者组织牢牢抓住了花花母亲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早出晚归，而此时的花花已经放寒假在家，这无疑给二人提供了最佳询问的时机。花花是一个漂亮而且精明的女孩，在程子墨和唐当当亮明身份之后，他邀请他们二人在家里客厅坐下，不过呀，也就是坐下来而已。肯定是有过准备的花花在母亲不在场的时候一言不发，就算程子墨使出浑身解数，花花还是说不出半个字，爱理不理的专心玩着电脑游戏。越是有所防备，那就越是有问题。程子墨和唐当当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却拿这个孩子没办法。
哎，你玩的这是什么游戏啊？
唐当当注意到了花花正在玩的电脑游戏。
总是在一个关卡无法通过，而且已经反反复复十几次了。
网游，瞎玩。
花花又失败了一次。
要不，让我试试？
唐当当试探道。花花疑虑地看了唐当当一眼，然后让开了电脑前的座位。唐当当坐在电脑前，立刻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双手灵活地在键盘上舞蹈着。十几分钟之后，唐当当对女孩说道：
其实啊，我也不会玩这个游戏，不过现在我打赌你能玩通关。
失望中带着疑惑的花花重新启动了游戏，果不其然，他顺利通过了那个关卡，然后又顺利地通关了整个游戏。一直在身边拽着即将暴走的程子墨的唐当当默默地等到了他通关的那一刻。
姐姐，你真厉害啊，你们真的想知道吗？你们知道以后不会和我妈妈说吗？
花花应该是比程子墨更早地看透了门道。是的，他的这一句话一出口，希望之门便打开了。真相一旦决堤，很快就在花花的口中如洪水一般泛滥而出。和萧望推断的情况差不多，花花隐瞒了一部分的真相。在当天，花花把卷子送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校长的确给他倒了一杯水，并且和他聊了一会儿。这些供词都是真的，被隐瞒的是后边部分。根据花花的描述，他后来想起，在聊完之后，他似乎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并且在走廊尽头遇见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似乎是初二的年级主任，不过这一点他不能够确认，因为那一小段记忆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但他记得清楚，那个阿姨的额头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凹陷。这段隐藏下来的证词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却并不简单，因为这至少可以证明花花顺利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而且遇到了比校长更可疑的人。距离失忆点越近的人，那就越是可疑。而且从这段证词上来看，校长真的可能是无辜的。走出了花花的家，程子墨第一时间向萧望进行了报告，并且向唐当当问了一个问题：
喂，当当，他玩通关了一个游戏，就这么信任你，你是怎么做到让他通关的呀？
唐当当则是害羞的一笑：
你知道什么是外挂吗？
一个临时做出来的外挂，征服了一个小女孩的心，获取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值了。可是啊，在他们返回守夜者组织的时候，希望似乎落空了。因为根据第一时间调查显示，初二年级的主任胡春丽当天并不在学校，有着充分的不在场的证明。而且胡春丽和山霄，一个是胖，一个是瘦，一个是方脸，一个是瓜子脸，一个是高颧骨，一个是平颧骨，一个是双下巴，一个是尖下巴。从花花的叙述来看，这不像是山霄的本来面目。我说啊，这就奇怪了，所谓的年级主任不在学校，而学校又是封闭式的，外人进不去，这什么情况呀？哎，我跟你说啊，山霄可是会易容的。
聂之轩说，
有针对性的仿造容貌，我是不信的。如果说他有可能可以改变面貌的话，那么这么有针对性的仿造容貌是科学不能解释的，不然的话，人脸识别还有什么用呢？
程子墨也耸了耸肩膀，花花说的是似乎，他也不能确定，毕竟你说过用药前后会有记忆缺失。他还说了，那个人额头有一个小凹陷，那个年级主任有吗？
唐当当补充道，但是林墨听完摇了摇头。
酒窝啊？
萧朗这一问，让聂之轩一口水直接就喷了出来。
你的酒窝啊，长额头上啊？
这种特征用法医学的术语来说呢，叫骨质凹陷。有的人天生会有小灶性的颅骨外板凹陷，有的人呢是头部受过伤，也会留下凹陷的痕迹。这种凹陷是骨骼决定的，不是酒窝那种软组织决定的。对了，你们还记得美发店的视频吗？林默突然说道。林默的记忆力真的不是吹的，即便是再不起眼的特征也能够印在脑子里。在当时发现山魈打工生存地点的时候，守夜者组织曾经调取了那个美发店的监控录像。根据守夜者成员们的分析，那个山魈才是山魈的真实面目。然而他可以改变自己的面目，所以这个所谓的真实面孔似乎又没有多大用处。而成员们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了肖朗提取回来的那个鱼丸拉面盒子上的 DNA， 毕竟 DNA 是一个不可变的要素。因为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大家并没有注视到山魈究竟有什么面部特征。在大家看来，因为可变所以无用。而林默依稀记得那张山魈本来的面目上似乎有一个骨质凹陷。毕竟美容店的视频量很大，记录了很多的镜头，也有山魈走过摄像头前的镜头，所以在唐当当调出近距离视频并且进行单帧截图之后，大家都恍然大悟，那个花花口中像是年级主任的阿姨应该就是山魈，山魈又出来作案了。这个发现大大激发了守夜者组织成员们的积极性。一个普通的网络热点案件居然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案子扯上了关系，看似已经断掉的线索居然又鬼使神差地接上了。而且很多不可思议的点也都解释通了。为什么花花误认为是年级主任呢？为什么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妇女出来在视频前哭诉自己的遭遇呢？这一切都是拜山魈的易容术所赐的。可是山魈为什么蛰伏三年多又出来逼死韦世忠呢？韦世忠不是号称与人为善没有仇人吗？那么山魈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看起来这应该是案件的突破点，可是肖望却没有选择把守夜者的兵力铺在调查动机上。这项工作他通过肖文天布置给了南安市公安局的刑警支队去做。接下来肖朗提议对年级主任进行调查，毕竟山魈可能是在模仿他。为什么模仿他呢？会不会是和他非常熟悉呢？但是这个想法被肖望给否决掉了。肖望觉得如果是针对性的模仿，那就一定会彻底栽赃，那就会找一个当天在学校的人，这样他就可以隐藏他的易容线索了。而且年级主任的办公室并不在校长楼里，这样也容易暴露现场。再加之聂志勋确认有针对性的易容是不科学的，所以肖望觉得让花花觉得山魈是年级主任呢只是一个巧合，最好的切入点还是学校。成员们还是最先来到了学校，对学校的环境进行了考察。说老实话，这个封闭式的学校建得有点像牢房，四周啊都有2米多的高墙，为了防止学生夜间翻墙出校而造成安全问题。而且围墙上还都架起了铁丝网。另外四周都有完善的监控摄像头直通保卫科的实时监控屏，学校的唯一出口就是带有保安室的学校大门。校长楼位于学校的角落，那是一栋3层小楼。在这栋楼里除了校长、副校长、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之外，还有学校的档案室、校史馆。毕竟是校长室，所以这栋楼内外的监控是最少的。看来看去，仅有的3台监控都不能完全覆盖校长楼的出入口和走廊。在对学校进行考察的这段时间里，唐当当调取了校长楼附近的3台监控记录，可惜完全找不到任何可疑人员的影子。当然，只要稍微瞄着一点， 进入校长楼就完全可以避开监控。而从拍摄到花花进出校长楼的角度来看，那正是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既然这是一起蓄意的诽谤案件，那么嫌疑人山霄躲在这个角落里拍摄进门，然后再去迷晕花花，再先出一步出门拍摄他出来就可以了，并没有操作难度，也不会被监控记录。这条捷径行不通，不过好在学校啊真的是封闭得很好。如果说花花当时意识不清，会把易容了的山霄当成年级主任，那么大门口看起来猴精的保安小哥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既然学校是封闭式的，那么任何一个进入学校的陌生人就必须经过保安这一关。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